黄秋统领水军要三打梁山，这回他下了决心了。高俅坐的指挥船的最高这层，还在最前面，众将左右环立，高俅是怀抱宁自齐呀、啊，把那牙齿咬得咯咯直响，用手指着东方，东边就是梁山所在地。宋江啊，吴用，吴用啊，宋江，你们等着我的，本大帅今天一定要荡平你们的贼穴，不把你们生擒活拿，凌迟处死，不能解我胸中之恨啊、但愿苍天保佑，神佛保佑，我此番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。来人，听我的令箭，秋月周林文焕张平令，在本帅命你三人为前不正印先行官，指挥大海秋十五支，小海秋五十支，在前边开路，务必把那些水贼一举全歼，本帅做你们的后。下船出发了，高俅左右全是小海秋护着，这大船才开动啊，后边也是船，是压江而来呀、你往江面上一看，是实在是壮观的。那叶春呢，坐了一只小海秋，一会儿到前面，一会儿到船尾，干什么？左右接应，左右照顾，看看那船上发生什么问题没有，哪里遇上什么毛病没有，那是兢兢业业。这高俅一边在船上坐着，一边心里寻思，哎呀，这个秋月说的神乎其神，他说临来的时候嘛，跟他老师打了招呼的，为此是老太师还在西花厅请他师父师叔吃的饭，他们下了保证，说过几天就到吉州，可到现在数日都过去了，不见音信，是何道理？难道出了什么岔头了吗？比方说他们要及时赶到了，我在水路上攻打梁山，他们能上梁山起的内应作用，让宋江等人腹背受敌，那取胜的把握不就更大了吗？看来绿林人说话不可信呐、等试完了之后我再追究此事。高俅这心里瞎盘算，书中代言是这么回事，高俅想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你在前文书上不也说了吗？那八个金梅罗汉路灯云，陈忠和尚仇连瑞冷连明表了态了，说人手不够用，回到大相国寺再请几个帮手，随后就起身到吉州来报道，怎么不提这茬了？其实另有原因，路灯云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，他们向太师下了保证了，收受人家黄金一千两，能不给人家干活吗？所以这陆登云他们回到大相国寺，马上就写了十几封书信，邀请各山各岛他们的好朋友，哎，前来助阵帮忙。离得近了，叫他们赶奔大相国寺；离得远了，让他们直接赶奔济州。把那时间地点都定好了，信也发出去了。陆登云一琢磨，老太师着急呀、前皮正在用人之际，是不是不能多耽误时间，就留下一个人啊在相国寺接待，如果有人来了告诉他我们先走了，一起赶奔济州集合。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带了20名小和尚收拾收拾起身了，直接赶奔济州。那路途啊，是咱说书快啊，闲话休提，到了吉州了，实质上平原平原的，那几天的路程哪能到得了呢？ 他们走出三天，离济州仅差150里了，没赶到，有点乏累了，看看天已经晚了，就得找个地方休息。这个病叫靠山刺，王连民认得这方丈，说这是靠山刺，不如啊咱们在这住一晚上，明天起个大早贪个晚就能赶到济州。陆登云点头，本来又渴又饿，这哥仨带着小和尚来到靠山寺。靠山寺的老方丈叫一缺和尚，说一缺还真有点残疾，一条腿拄着拐。这一缺一看，哎呦，三位大和尚来了，论辈分那都是长辈啊，都是师叔师大爷。他赶紧出来迎接，相见之下，仇连瑞就跟他说，我们有点事情，在你这住一晚上。啊，欢迎欢迎，各位前辈里边请里边请。其实这靠山寺不大，但是呢要住个50-60人，挤吧挤吧也富裕。赶紧打扫卫生，收拾禅堂，做饭的做饭，沏茶的沏茶。一缺和尚在这陪着，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仨大和尚坐下之后，一会儿有人提着木桶进来了，温水静静念漱漱口，然后把袜子脱了洗洗脚，赶长途嘛，哎，舒服多了。又待了一会儿，素斋素饭摆上来了，他们草草的吃了一点，寒席撤下，长着灯了。一缺和尚在这陪着唠嗑，三位前辈你们欲下何往啊？啊，仇连瑞就说，我们赶奔济州。啊，济州那可是前敌呀、啊、凭过路的老百姓说，那儿正打大仗，打的是乌烟瘴气，往四外逃难的难民那多的是啊，三位前辈上那儿干什么呢？瞧把你吓的，自然我们有我们的事，我们要协助太尉高俅平水泊梁山。你们要打梁山啊？怎么的？
哦，是是是是，但是我听说这梁山很难对付，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，如果说没两下子早就被官军给平了。我掐手指头算了算，凡是打梁山的官军没一个得好的，投降的投降，死的死啊。这三位前辈可多加谨慎。
算了算了，不用你多说了，明日起早我们还要赶路，你下边休息去吧。
是是是。
一缺刚就转身，吓了一跳，为什么呢？不知道什么时候院里头并排站着三老头，哎，也没叫门不就进了院了，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这一缺一看，这仨人长得可真不错，正中央这位是个大汉，身高1丈挂0，不过年纪大了，有点弯腰驼背，显得个就不那么高了。一张紫脸，两道刷白的白眉，一步隐然飘洒清新，但气色相当好，脑门鼻子尖都闪光，俩眼倍儿亮，头戴鸭尾巾，身穿古铜色的短袍，外披英雄氅，在身上背着一件特殊的兵刃，这兵刃好像划船的船桨。哎，这什么兵器呢？不认识。往上垂手观看，哎，属他长得不错，80左右的身材，别看上了岁数了，细腰炸臂，双肩暴隆啊。老头是一张方脸，面似云盆，一步嫣然飘洒千心，也是白眉毛，笑呵呵的，非常喜相。鸭尾巾，灰色英雄氅，肋中佩剑。再往下垂手一看，嚯，属这个难看，小个不高，比别人矮了一半，脑袋可不小，这可大脑袋，离多远就能看清。大脑袋小细脖，短胳膊短腿，小身材，那大脑袋都秃了，一根毛都没有了，锃明刷亮啊！ 深眼窝的黄眼珠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一部山羊胡往前撅着，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。哎呀，这一缺心说，这仨老头哪儿来的？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地底下钻出来的。阿弥陀佛，三位施主，你们是谁呀？深更半夜怎么进了我的靠山寺了？您是烧香许愿呢，还是另有别求啊？就见长得很俊的那老头说话了，那老头挺斯文，冲着一瘸和尚一抱拳：“方丈，叨扰了，我们是过路之人，哎，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错过了宿头，借宝刹特来投宿。你一慌张啊，那门没关，所以我没砸门就进了院了，故此在此相遇，来的唐突，望大和尚原谅。是啊，嘿，你看我这脑子忘了关门了啊！施主也是借宿的，正是。不过施主实在对不起，我们这房间倒有，没收拾。所以你们这一来，我措手不及呀、啊！你们高升一步，往前头赶赶吧。另外，我这新来的客人也带着不少人，他们都住满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刚说到这，那大脑袋老头说话了。这人说话不客气，声还挺高。闭住你的臭嘴！都是借宿的。怎么他们来了你就安排，我们哥仨来了你就拒绝呢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他们给多钱呢？不就是几个秃驴吗？这话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。仇连瑞、冷连明和陆登、于一平彼此看了一眼，心说谁呀、啊？什么叫秃驴？当着所有人怎么说短话呀？可恶之极，但没言语。这一缺一瓶也碰耳朵，苦笑了一下：“老施主，您太诙谐了，不能这么说话。因为这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来的呢又是我这长者，我能不安排吗？俗话说，顾己不为偏呢。老施主，您飘礼也飘不着，哈！我知道你招待的是谁，不就那仨大秃驴吗？”侯连瑞、冷连明、陆登云吗？滚出来，在屋里装什么大瓣蒜？陆登云这下坐不住了，心说谁说话这么不客气，直呼其名，看来认识我们。仨大和尚同时站起，一挑帘从屋里头出来，往院中一看，就仨老头。哎呦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吓了一跳。为什么？都认。正中央那大个稍微有点水蛇腰的，正是江南十老第三老，江湖人称双江无敌董志董德良，独老剑客。长得挺漂亮的老头，家住陕西周家寨，姓周，叫周同、周光祖啊，号称江南十老的第六老。这大脑壳就是江南十老的老哥的第十老，叫大头剑客邹律、邹化昌。你别看他数到第十，数他能力最大，数他是刺头。过去在山西万宝莲花会比武大会上彼此都认识，也登台献过艺啊，谁都知道这老三位不是好惹的。如果这江南十老全凑齐了，可以说天下无敌。陆登云他们作为武术大家，焉有不知之理啊。陆登云这皱眉，紧跟着满面陪笑走下台阶，双掌合十：阿弥陀佛。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我以为是谁呢，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剑客，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。哈哈哈， 吴立清，吴立清，你缺呀？啊，在，都是自家人，跟你开个玩笑，去，准备吃的，准备茶水点心。哎哎，是是是，一缺下去准备了。陆登云、仇连瑞、冷连明很盛情的把三个头让到屋里，和尚们赶紧准备凳子椅子，分宾主落座。陆登云心说话：这三个老不死的，按理说我们都是仇家啊，哎，就冲你刚才说那些话，我就应该变脸质问，说不好你得伸手。但又一转念，我们有大事儿，咱奔济州协助高大帅，没工夫跟他在这纠缠，干脆假情假意把他们糊弄走，支开就算了。陆东云是这么想的，仇连瑞、冷连明也是这么想的，仨人是不约而同啊，假好假后。这时候一缺把水端上来了，每人给满了一碗，仨老头接过来也没客气，一扬脖喝下去了。这邹瑞、邹化昌就问我说：三妹啊，你们这是上哪去？陆登云一笑：我三人游历四方，遍走天下，我们要修一座庙宇，广积善缘，我们到山东来布施，来化缘来了。啊啊！我说陆老剑客，你拿我们当三岁的顽童了？哎，怎么明眼人瞪眼说瞎话呀？你们那点鬼把戏，甭说，我们哥仨全清楚。你们是不是奉太师之命赶奔济州去见高俅啊？嗯。要协助高俅攻打水泊梁山，是不是？那哪叫布施，哪叫化缘呢？是不是？怎么骗我们？我还谈不定。陆登云闹了个大红脸，紧跟着脸上就带出不乐意的样子来。老将客，你们既然知道的这么清楚，何必多问呢？既然你点破了，我就实话对你说。
对，
就是这么回事啊。原来如此，你该说实话了吧？邹瑞刚想说话，六老周同、周光祖说话了。他知道这老师脾气暴，说话这嘴没打门的。周同、周光祖说：三位圣僧啊，咱们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，人不亲义亲，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，对不对？既然今天都聚在一处了，我们有什么说什么，不知道三位圣僧愿听否？老人家请讲。好了，那我就说了。三位啊，我看你们都是出家的圣僧啊，这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记的是杀道淫妄酒，对不对呢？你们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，过的是晨钟暮鼓的生活。你说你们到军营之中，打谁也好吧，是不是杀生害命，违背佛门的宗旨，这不太合适吧？因此呢，奉劝三位圣僧，干脆往回走吧，何苦来趟那浑水？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不知三位圣僧以为如何呢？陆登云一听不愿意了，哈哈！我找我老剑客，你管的可够宽的，你别忘了那句话呀。我们虽然是出家人，但是我们还没有成佛做祖，我们也有七情六欲啊，我们也有朋友啊。至于我们干什么，给谁帮忙，打什么，似乎与老剑客无关吧？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劲，你这是何苦来的？哎，我看呢，咱们各行其便。仇连瑞说话了：周老剑客，我不明白，你们什么时候跟踪我们的？我们的事你怎么了解的那么清楚？谁花钱主使你们在后头进行监视？ 莫非是梁山草寇给了你们银子了吗？你们给那些臭贼帮忙不成？
这话说的有点脱轨。刚说的时候，邹瑞、邹化成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：“
你放屁！”
我说：“给脸不要脸的货呀！刚才我六哥善意的劝导，听也在你们，不听也在你们。嗯，你们不应该反唇相讥呀！说的什么话？谁花了水泊梁山的钱了？谁受梁山的庇佑了？我告诉你，说好了怎么都行。要是你们不讲道理，嘿嘿，今晚上可就是今天晚上的。”冷连明也站起来了：“邹化成，你少要大言唬人。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，这话怎么解释？
嗨，这你还不懂吗？
不用到前敌了，你跟我们哥仨比划比划，把我们赢了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。赢不了我们哥仨，你们是寸步难行，土豆搬家，赶紧我滚回大相国寺。”
哎呀，
好啊，邹化成啊，既然如此大言欺人，我们实难接受。师兄师弟，咱就跟他比一试比试。
冲冲冲，
仨大和尚全跳院里，到院里一字排开等候仨老头。哎呀，董志、董德良老三呢，看了看老六师弟，今儿咱捅了马蜂窝了，这武林的高手大聚会要一决雌雄啊，三哥仨还得卖卖老。邹化昌一摆手：“三哥六哥不用你们伸手，对付这仨秃驴不费吹灰之力，看小弟我大。”三老头也到院里了，站在西面也一字排开，就见邹瑞、邹化昌把绣面瓦立碗山羊胡捋了一捋，大脑瓜一晃，噌跳到最前面，点手换路灯，有一场